在讲义上面没有的。我们一同来看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十节，这段圣经很重要。我们希望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找到整个诗篇的central message， 它最重要的中心的信息是什么。好，我们来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在哪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有没有？好，我们就读这十节。有没有看到这十节圣经带给了一个中心的思想跟题目？重点提到什么？这段经文神是无所不在，也可以说神的同在， His presence。 整个的诗篇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中心的信息，就是表达出神的同在。这位神并不是单单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人类就好像就远离了，就不管人间的事情了，他就有别的计划了，他有别的工作了。不是的，神不但创造，他不断的在保守他所创造的，他的同在彰显在他的整个自然界万有的托住、护理、保守、保护、拯救。所以我们可以从诗篇里面可以看到神不同层面的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先看他的创造，我们放到诗篇第八篇第三节。诗篇第八篇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神创造天地万物，第一他是这位 creator， 神用他的指头所造天啊，并陈设月亮星宿。第二，他不但创造，他也托住管理他所创造的。我们翻到诗篇104篇 104， 104篇第五节，第五节到第九节。好，我们一同来。将地立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一场珠水高过山岭。 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神在做什么，看到吗？他立定这个根基，让他不动摇，他用他的全能托住这个万有，托住这个地球。还有呢，他定界限，界限这个诸山升上，诸谷沉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神管理整个的自然界，他定的界限，水不能过去。所以让我们看到神，他不单是一个 creator， 他更是一个 sustainer， 他也是一个 governor， 他托住万有，他也是管理。所以我们看诗篇103篇22节，放了前面一篇，这里怎么说，我们一同来读。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神 governing， 神治理一切所造的，包括我们人类，君王的心也在他的手中，随意流转，如同龙沟的水。神不但创造、托住、管理，神也特别的眷顾、保守、护理他所创造的。我们翻到诗篇65篇，65篇第九节，好，我们来读。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神眷顾大地，神眷顾人的需要为人预备五谷。哇，我们现在一想到五谷，想到米，我们就现在就开始担心了。哇，这个米价真的一直在涨涨了一倍甚至印度这个粮食要用分配的好像启示录所预言到这种的饥荒，怎么突然间来到这个世界了我们过去都还没担心这个问题，现在突然间哇，好像这个各地这个都这个收成都有困难所以我们真的求神来怜悯在神原来的保守跟恩典，神降下透雨，让地大得肥美能够浇灌地，好为人预备五谷这是神的他的眷顾，他的 providence， 他的护理。然后我们再看神不单对自然界给我们自然的恩典，神对他的百姓、他的子民更是什么，在整个诗篇里面常常提到神是守约的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一同翻到诗篇105篇，他是那位 covenant keeper， 他坚守他的以色列所立的约。我们翻到诗篇105篇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一节，好，我们一同来。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 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就章节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看到吗？在短短的节几节圣经提到多少次约？提了四次。神是守约而施慈爱，所以在第十一节神就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人，作为他们产业的份。你看，我们再翻到诗篇七十八篇，诗篇七十八篇，七十八篇，我们从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读到二十七节，好，我们来读。他就吩咐天空，又敞开天上的门，降玛拿，降雨给他们吃，将天上的粮食施给他们。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他赐下粮食使他们饱足。他领东风起来，在天空又用能力引了南风来。他将肉像雨在他们当中，多如尘土，又将飞鸟多如海沙。在这里看到什么？嗯？啊，神的供应，神的喂养，神是那位的 provider， 他是那位耶和华以勒的神，他看见，他也预备。他为以色列人在旷野预备玛拿啊，甚至在前面啊二十节讲，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啊。然后我们再看七十八篇的十四节，在这里提到什么？我们来读。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神不但供应他们，神也带领他们 leading， 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在，神守约施慈爱，把迦南的美地施给他们，神也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的捆绑。我们翻到诗篇一百零五篇，诗篇一百零五篇三十七、三十八。好，我们来读。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他们出来的时候，埃及人便欢喜，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神是他们的拯救者 Deliverer 或者 Savior， 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种同在就好像摩西在米甸看旷野看到那个焚烧的荆棘被火焚烧却不焚毁，因为神与这个荆棘同在。虽然以色列人遭受这样的一个苦难的焚烧，但没有被焚毁。神的同在，神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埃及。我们再看诗篇一百零五篇第七节，好，我们来看第七节。 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 judged。 我们的神是整个人类的审判者， He is the judge。 我们再翻到第九章十九节，十九章，十九章啊，第九章十九节，好，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他更是全地的审判者，他鉴察人心，他也审判万人。所以神的同在透过他的眷顾，他对自然界的护理、托住、管理、供应，对他百姓的拯救、引导、守约、施慈爱，把迦南的美地赐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一切都是彰显出什么？彰显出神的同在。神没有撇下他所创造的，更没有撇下他在万人中所拣选的以色列。神如何拣选了亚伯拉罕，如何与他立约，神就守约，没有离开他的百姓，直到今天。守约是慈爱，每一件这些事情在诗篇里面所描写的，都在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 His presence， 神的同在。那你发现神的同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恩典跟真理，神透过大卫在诗篇二十三篇淋漓尽致的表达。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很多人都会背。我们从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拯救、神的供应、神的扶持这个角度来看诗篇二十三篇。好，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夫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只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从这篇诗篇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两个重要的字？有没有注意到两个很重要的字？第一个在第四节，你与我什么同在，他的 presence，神的同在彰显在对大卫的供应，不致缺乏，让他得着安息，让他灵魂苏醒，引导他走义路，甚至经过死荫幽谷不怕遭害。神与他同在，神的杖、神的竿安慰着他，神使他夫杯满意。然后到了第六节，你发现大卫他的心愿，他一生经历神同在各样的恩典、各样的祝福，他的心愿是什么？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个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表示什么？要更真实的经历、享受 与神的同在 His presence。 这里发现因着这样的一个的渴慕跟追求活在神的同在，他才能够写出诗篇十六篇十一节，他说什么？在你的面前 In thy presence There's joy evermore。 In thy presence， 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终有永远的富乐。我将耶和华摆在常摆在我面前，我便不至于动摇。所以发现大卫合神心意，因为他是寻求神的面的一个人， A man after God's heart， 他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寻求他的面，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能够经历享受神荣耀的同在。所以整个的诗篇可以说以色列人或者诗人他们经历到神一切的作为恩典，神的慈爱，他同在的这一切的恩典的作为，所以人赞美他，敬拜他，感谢他。同样的，也是因着神同在，他的怜悯，他要向人施恩，他的信实，所以人向他呼求，向他祷告，而经历到神他守约是慈爱，神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所以你发现整个诗篇的内容，无论是赞美敬拜或者祷告，都是因着神的同在的真实，所以才产生人对他的赞美，人对他的敬拜，人对他的呼求。整个的重点是因为神的同在。那同样的，也因着神的同在，神治理这个世界，他同在的公义圣洁，所以世人对这位神的同在有两种的反应，一个就是忠心的顺服来仰望神，另外一种反应就是什么？对神的悖逆反抗跟抵挡。所以整个是诗篇里面因着人对神两种的反应，这位真实同在神的存在的反应，产生了所谓义人跟恶人，描写到义人他的生活，义人在神的祝福里面的恩典跟丰富，那相反的就是恶人他们的灭亡，他们的光景。所以这是我们从诗篇的中心的主题信息，就是神的同在 His presence， 来看整个的诗篇。所以假如我们抓到这个重点的话，你就发现我们作为一个信徒一生最重要的目标，所有追求的或是最蒙福的一件事情，要追求什么？神的同在。好，我们一同翻到诗篇二十七篇 你发现大卫他一生不断的在追求这件事情，能够不断的晋升，晋升更荣耀的经历神的同在。神的同在有很多的层面啊，神不断的 progressively 更晋升的向他的百姓来彰显。好，我们看诗篇27篇第四节跟第八节。好，我们用来读。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第八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里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在第八节，神发出个呼吁，当寻求我的面。那这个呼吁也类等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神要什么？寻找那个用心灵诚实敬拜他的人。神从旧约到新约不断的发出一个呼吁，发出这样的一个的寻找，他在寻找呼吁人寻求他的面，成为一个真正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人。神在寻找敬拜者 worshiper， 不是单单只是为了拯救我们，让我们得永生，这个只是一个入门。神的心意，最终的心意，最高的目标，要让我们成为什么？一个敬拜他的人，一个亲近神的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有大卫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人。这是神所寻找的，神所要的。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巴不得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大卫这样回应。怎么说啊？我先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 Amen。 这是我们一生最高的目标，也是我们灵命灵性追求的一个的目标。不是单单只是更多的圣经知识，更多侍奉的方法跟技巧，这些只是果。最重要是我们的心真的是爱慕神，寻求他的面，能够瞻仰他的荣美，在神的殿中，在我们心灵的至圣所里面，我们不断的与神灵交，求问神，向神祷告，亲近他，呼求他的名。我们再看诗篇105篇第四节，同样的一个教导。诗篇105篇第四节 verse 4。好，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不单只是要得到恩赐，得到能力，更需要什么？常常寻求他自己，他的面。我们真的能够进入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所说的，我们能够以神为乐，不是单单以他的祝福为乐，以他的恩赐为乐，我们更是寻求他的面。真的经历到大卫所说的，只要在他的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那这也是神透过历代的信徒啊，包括 Francis Assisi 啊，包括奥古斯丁，包括俄里根教父，包括罗伦斯弟兄啊，他所写的书，他的经历，他的书叫什么？ Practice the person of God，让我们常常操练活在神的面前，保守神的同在，在圣洁的光中，在光中得以见光。这是我们整个的要追求要圣洁最重的目的，不是单单只是为了圣洁而追求圣洁，不是单单为了追求祝福而追求祝福，最终透过这一切，我们真的能够常常活在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光中被神来光照， 能够享受他同在的那个真实那个恩高啊，同在的那个经历。好，这是我们读诗篇的一个最主要的重点啊，就是更深的被神的爱来吸引，来亲近他，来爱慕他，常常活在他的面前。好，有没有什么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到第二个部分，就是对诗篇的文体结构的欣赏跟注意。好，那就好像箴言一样，诗篇有很多的这种诗文体的文学结构。第一方面就是这个同义的二行体或者三行体，我们来注意一下。第一行重复，第二行重复第一行的意义，叫同义的二行体啊。那甚至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他们的意义都是重复的啊，就是加强那个的表达跟重点。比如说我们看诗篇第二篇，第二篇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好，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他的受膏者。所以有没有看到第一节他重复的表达什么？外邦相对于万民啊，外邦他们在做什么？在争闹。要第二句他的表达，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个是一个同义的类等的一个表达跟描写。然后在第二节，世上的君王一同起来，跟这个臣宰一同相议，也是类等的意义。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三行体，我们翻了第五章，第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好，我们来说读，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理人学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恨恶啊。所以你发现这里描写狂傲人、作孽的人，还有什么说谎言的人、好流人血的啊，重复的三次到第四次啊，来表达同样的意思啊，描写不能站立在神的面前啊，是神所恨恶的，是神所灭绝的啊，是神所憎恶的。所以同样这样的一个的描写方法，从诗篇的第一篇第一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看到吗？不从恶人的计谋，什么？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啊，从三个类等的角度来表达圣徒对恶人、罪人、亵慢人的一个的应有的态度。好， No No No，跟他们没有什么交集的。 所以我们可以花点时间回去试试看，从这种文学的角度还来找出这种的同义的二行体、三行体或者四行体啊。所以回去看看这个，像这个第五章的第四到第五节，第六章的第一节、第九节、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啊，十五章、十八章都会有很多这些啊，可以从这个文学的角度啊来找。所以读经的时候，我们也要从这种角度看到这个作者透过这种的文学方法来强调某一个重要的观念，是一个 emphasis 的一个表达。那第二种的描写叫做进展或是 synthesis， 我们也提过了啊，会把一个的意思总和加添在后面，好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我们看这个第。我们看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所以你发现第一句是讲到神要打破他们，但是怎么样打破呢？你发现加添了这个具体的描写就在第二句，如同什么摇杖的瓦器摔碎，把第一行的意思更具体、更加添、更发展。那譬如说第六章第七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啊，所以更具体的描写他的眼睛啊昏花啊。当然这个你说他是同意也可以的，因为也不是太多的增添啊，所以也是在 borderline 啊。所以尽量从这种文学的结构的角度呢来欣赏诗篇的美丽跟它的重点啊。那当然第三个角度就要注意它的 contrast， 用反义的啊。那这种就很多了，从诗篇第一篇就用这种描写的方法，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然后第四节什么恶人乃像什么康批啊，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观念，一个是生命树，一棵树，一个是像康批啊。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个诗篇十八篇二十六节，十八篇二十六节，好，我们来读，清洁的人你也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也弯曲待他。看到两个相反的 对比吗？ contrast， 清洁的人跟什么乖僻的人，神的对待完全不一样。那第四，我们要注意诗篇里面很多的比喻法， 比喻法。很多的 metaphor 这是属于修辞法里面的一种，那特别最多用的就是所谓的名誉。就是 simile。 那什么叫名誉？名誉还记得我们在学这个读经法的时候有名誉跟暗喻。什么叫暗喻啊？在新约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羊的门啊，这种叫暗喻啊。他没有很明显的说我像什么，那这种叫名誉，讲得很清楚，是一个比喻，名誉讲得清清楚，我像啊。所以你发现这种名誉呢，在诗篇里面很多。刚才我们读诗篇第一篇就发现这个名誉是什么，怎么说？诗篇第一篇他要像一棵树，他没有说他是一棵树啊。假如他讲说他是一棵树，就是暗喻啊。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第四节，恶人乃像糠秕，这些都是属于 simile 啊，名誉。诗篇42章第一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注意这个如这个字表示是一个 comparison， 是一个名誉，像一个鹿一样，因着他的奔跑，因着他的跟这些仇敌的对抗啊，跟蛇或是别的动物的征战，他用了力气，他流汗，所以需要水的补充。今天我们走在人生的道路，我们面对各样的征战，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来到神活水的泉源，来得着他的活水，能够亲近他啊，被他重新的浇灌，如鹿切慕溪水。所以你读到这些经文，或者当你在解经或者在讲道的时候，你就要把这个如鹿这件事情呢，好好做一些 research， 究竟为什么如鹿切慕溪水？难道鹿特别喜欢喝水吗？不是，是描写在鹿它跑得非常快，它在经过这样的奔跑之后，它大量的缺水，或当他经历这种跟别的动物征战之后，他特别需要水啊。从这个角度来把那个的背景跟类比能够把它解开。我们再看19章第5节，第5节，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啊。所以用了两个的类比，两个的 comparison， 如同新郎出洞房，如同勇士欢然奔路啊。这些都是名誉，来描写神创造这个太阳的那个荣耀，那种能力。那刚才所讲的是属于名誉 simile， 暗喻 metaphor 也有 metaphor。 譬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子，第5章第9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 他们用舌头显现媚人，看到那个暗喻吗？他们的喉咙是什么？敞开的坟墓，哇，充满各样的败坏啊、恶毒等等。好、啊，他没有说像敞开的坟墓，他直接就说是敞开的坟墓。这种直接的描写叫做暗喻，会分别了哈。但是还是一种 comparison 的一种，所以你就要去 study 究竟一个坟墓是表达什么意思啊？啊，充满各样的这种败坏跟污秽、死亡，一开口就带着死亡来。嗯、啊，我们再看啊，十一章第六节。第六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你看了吗？啊，没有说有像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讲的神对他们的审判是烈火、硫磺、热风，啊，而且给他们密布网罗，这些都是暗喻。那另外我们读诗篇也注意另外一种的修辞法，我们在读经法的时候也提过，叫做夸张法啊。那这种夸张法你绝对不能照着字面来解释啊。我们看第六章第六节，第六节我们来读，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长榻飘起，把褥子湿透。哇，大卫真的会哭啊，哭到这样吗？能够把褥子湿透，多少的眼泪，然后哭到把长榻飘起，水灾啊，哇，这个很明显是一种的羞耻的夸张法，千万不要说哦，你看圣经根本就是撒谎，不是，这是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来夸张他的那个的流泪跟忧伤到什么的一个的地步。甚至在第七节其实也是蛮夸张的，我因忧愁眼睛什么干瘪，好像眼睛都瞎了的那种样子。好，是一种夸张的描写他的那种的忧愁，他那个眼泪，他那个难过。所以假如你用这种夸张的文学表达法来辩论就没有意思了啊。好，其实从文学的角度，我们修辞法的角度啊，来欣赏诗篇啊，也是一个其中的一个解禁的原则。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诗篇的大纲的结构，啊，那基本上是分开五卷，第一卷从第一章到四十一，第二卷从四十二到七十二，第三卷从七十三到八十九，然后第四卷到九十到一零六，第五卷从一零七到一百五十篇，那结。五卷的分类，那么传统的犹太人，犹太教就叫这是大卫的五经啊。当然我们知道整个诗篇不是大卫写的，但是因着主要的经卷是大卫写的，所以叫大卫的五经，来类比摩西的五经啊。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的那个图表啊，马友藻博士帮我们分类的这个图表，这个大卫五经跟摩西五经的类比啊。那么第一卷摩西五经重点讲什么？论人，还有神对人所定的法规。那同样的，大卫的五经的第一卷，从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也是主要是论人，而且讲到人啊，遵循神的命令所得的福乐。所以这个重点从诗篇第一篇就很清楚看到了，好， 啊，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啊，能够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高举神的律法跟定规。要摩西五经的第二卷出埃及记，重点是论以色列人得赎，神选民受暴逆啊，对神的呼求而蒙拯救。那同样的，大卫的五经的第二卷啊，也是论到信徒的得赎，信徒在苦难中蒙拯救，有类似的主题。然后第三卷利未记论以色列的圣所，圣民如何在圣所中侍奉神啊，同样的在大卫的五经的第三卷啊，论圣殿啊，圣徒在圣所中的蒙福。要摩西五经的民数记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在旷野到迦南。要大卫的五经的第四卷，重点论信徒得救后的生活，从旷野到安息。要生命记论以色列神的律法，重申律法的精要。要同样的，大卫五经的最后一卷，特别以神的话语为中心啊，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诗篇119篇就是最有名的啊，以神的道为信徒生命的中心啊，重申神话语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啊，什么叫摩西五经跟大卫五经这个观念啊，是有这样的一个类比。好，所以关于整个诗篇的重点主题，它的题言，它的内容的重点跟结构啊，有没有什么的问题？那么顺便提一下，我们课程的要求是什么？要背诵诗篇啊，说给你们，我们到时候会考这些经文，给你两三个字啊，然后你就要填充啊啊。那另外我们也要求要把这个诗篇智慧书解这几卷书的 commentary 啊，无论你是找到书或者电子版的 CD-ROM 一定要读啊啊，这个约伯记啊，这个箴言、传道书、雅各书跟诗篇的注释，最少读完一遍啊。Commentary 拿到那个 CD-ROM 哈，假如没有的话，可以在图书馆去找一套的commentary 啊，把它看，中文的可以，英文可以啊。假如说看英文的，可以看 Matthew Henry 的 commentary， 那这套 commentary 上网都有啊，在这个 CCEL 啊，免费的，可以在网上来读或者 download。那么我们的考试周是在17号，是不是？看一看那个日期，还是啊24号，17号是我们最后一课。那考试周啊，我们希望以后我们的所有的课程的要求，我们不要拖拖拉拉拖好几个月，这样有些同学成绩也很难出来啊。那我们还要打电话请 Kathy 标贴大字报来追踪你们的这个 requirement 的完成，所以盼望我们以后干脆一点好不好，大家都干干脆脆把这个守约施慈爱的定规我们大家都讲清楚啊。我记得我以前在 Westminster 读书，老师讲明学期结束一个礼拜之内，一个礼拜哦，所有的paper requirement 要 turn in， 哇，在前一天常常同学，我常常都是开通宵到早上凌晨四点五点，然后一早八点钟跑到他 office 门口，把功课丢在他的 box， 他到十二点就 cut off 就不收了，啊，所以我们都很紧张的，啊，那么学生交完功课也轻松，老师也轻松，一次就把所有的作业改完，然后一个礼拜之后就拿到你的分数。 你就快快乐乐可以去turn break， 好好。但是我们过去大家都或许是也是我们的错，老师太有恩典了哈，就让大家拖啊拖啊拖了几个月啊，很多同学说，哎呀，老师为什么成绩还不打出来？因为很多东西没有进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好学期考完试，考完考试终于结束，其实以前也算不过了，一个月之内，啊，所以我们就定一个日期给大家一个grace period。多一个礼拜，虽然我们考试周是24号考完，啊，本来应该就是在这个六月，啊，六月24号，但我们现在就是六月底，六月30号 cut off date， 好不好？我们就有这样的默契跟定规，六月30号，你之前两三天你不睡觉，都要把所有的 reading requirement 写出来，哎，我已经看完了，Matthew Henry， 所有的这个五卷书的解经书啊，我已经那个要求的那个书读完了，人生三大智慧读完了哈，然后所有的 requirement turn in 啊，那么过了30号，那一天迟一天就扣三分。啊，所以假如你差了一个礼拜就扣到21分，那你就很麻烦了，就最多拿个 B minus 啊。所以我们这门课我们就以后都清清楚楚，一个月就 cut off day 啊，大家都会好一点啊。每一堂课我以后也要告诉每一个老师，就是一个月的 cut off day 啊，就是这样大家清清楚楚啊。好，所以对于这个 requirement 有没有什么问题？
对，
好，
伸头一刀，缩头一刀。
好，那我们就进到诗篇的第一篇啊，我们来对诗篇一些的选读，一些很精彩的诗篇，一些在我们灵性上或者教导上很有帮助的一些诗篇啊，我们希望在未来这三个礼拜我们好好来查考一下。好，我们很快的把诗篇第一篇我们来一同读，只有六节，一同来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涉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为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我们也特别强调过，变为有福这句话在原文是放在哪里的？放在第一节的开头， Blessed is the one 怎么怎么样。所以整个诗篇的重点是要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神要把他的恩典，把他的慈爱赐给我们。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蒙福到像什么？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你发现这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对不对？一生生努力要追求的，能够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但我们进入诗篇，我们发现当然这个是追求的一个入门啊，我们发现有最高的层次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27篇，大卫他经历了这一切的祝福之后，你发现他最终最荣耀的追求是什么？神的同在，神的面啊。但是这是一个基本的追求，基本的一个的祝福啊，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那你发现条件是什么？在第一节就把这个三大条件 啊，或者说一个负面的条件，提到三个 no， 三不的条件，啊啊，所以刚才小周说三才的条件啊，做传道人啊要三才啊。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神丰富的恩典跟祝福，也有三补。第一补是什么？不从恶人的计谋。第二个补，不占罪人的道路。第三个，不坐亵慢人的座位。所以这个 three no 代表一个什么？整个旧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什么 ？Separation， 分别为圣。什么为是圣徒？什么叫成圣的道路？一个蒙福的道路，你要 separate 分别，跟这些恶人、罪人、亵慢人，要跟他们分别出来。那么在这里，其实提到三方面的分别。第一，不从恶人的计谋。这个计谋代表什么？计谋代表什么？他们的思想，啊，他们的这个的想法，啊，我们不要随波逐流，好像跟随着这个世界的这种思想跟想法，我们在思想上面分别出来。然后不占罪人的道路，这个道路代表什么？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方向跟目标要跟世人分别出来。世人的目标跟方向是要得什么？什么？得地上的财宝，地上的好处啊，要得着物质啊，所谓的物质的神学，所谓是宗教信仰的神学啊，宗教的神学 ，religion， 就是我要信这个神，就是要这个神来保佑我、祝福我啊，但是我们的价值观跟方向不一样。我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路加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愿意被十字架来跟随神，我们愿意爱神胜过这个世界物质。第三个分别，不坐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坐筵席、坐座位代表什么？我们的享受、我们的真爱、我们的价值观。今天我们不是单单以世界的物质为我们的享受，我们更要以什么为享受啊？以神为乐，能够进入诗篇十六篇大卫的经历，能够在主的面前就满足了，就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假如能够做到这三不，哇，这个基督徒已经什么，已经不错了，已经真的开始分别，从世界的道路、思想、价值观、潮流分别出来，真的能够为主而活。所以这个分别是属于消极的，但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就没有真正的为圣，就没有办法进到第二节正面的追求是什么？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话语，昼夜思想。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唯独喜爱神的话呢？因为他的价值观、他的想法、他的追求跟世人一样，还是花很多时间看连续剧，还是花很多时间去看这些广告杂志啊，看小说，诸如此类。那他怎么可能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呢？耶和华的话语呢？太多世界的这些的掺杂啊，这些的 distraction， 所以一定要分别，才能够进入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神的话。好让我们昼夜来思想。那我们要注意这个思想这个字原文是什么，我们中文翻的太过 intellectual， 我们是思想，在原文是 meditation， 这个 meditate 是指到不但我们知道神的话，而且把神的话真的吃进去，能够反复的消化、思想、应用、享受，这叫 meditate。啊，就好像一个谈恋爱的男生不断去思想他的爱人，哇，一想到心就开了，就很快乐了啊，来享受这样的一个思想，啊，活在这样一个思想里面。让这样的一个思想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的一个能力。昼夜的 meditate， 思想、默想、冥想神，冥想神的话。然后我们就注意到，这里就是用了一个的对比法，对不对 ？Contrast， 这样的一个人像什么？一个树站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这个果子代表什么？不但是物质的果子，也有什么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更指到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什么啊？福音的果子啊，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基督徒，一个生命树的基督徒，一个分别为圣的基督徒，一个爱慕思想神话语的基督徒，他能够结出福音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但物质荣美的果子，因为凡他所做的进度顺利。哇，这样的人生好不好？太棒了，就是我们所要的。那相反的恶人像什么？康批。所以我上次问过，这个生命树，树跟糠坯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有些什么不同？树有什么？有根，有生命，糠坯没有生命。树什么？有重量，有分量，有价值。糠坯什么？没有重量，只是一个骨的衣，外衣啊，没有价值的，唯一的价值用途就是什么？焚烧。好像这些恶人他唯一的命运就是在地狱被焚烧。还有什么不同？一个树什么，它真的是每一部分都是有价值啊，叶子也有用，果子更有用，树干更有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每一部分都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但是糠坯没有什么价值。树干可以做各样的家具、各样的工具器皿，啊，而且更奇妙的树是什么？长寿的 long life， 啊，来预表我们属神的人有永生，啊，千年的老树啊，两千年的树都有，啊，但是康批没有生命，啊，所以可以在这里找到很荣耀的类比，要在这里说明。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这个义人的会是指到什么？指到义人的敬拜的聚会 worshipping assembly， 指到这些恶人无分于圣民敬拜的会中，他们跟神没有关系，没有办法能够在圣民的会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然后第六节，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这个知道不是单单知道好像神知道我们要走的路，更是知道神为我们的道路有安排。他知道我们每个人最好的人生道路是什么，他知道，他也安排。同时这个知道也是指的一种亲密的知道，亲密的关系，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亲密的引导我们，保守我们。但是恶人的道路却是什么？灭亡。好，这是我们对诗篇第一篇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跟重点的说明。 所以从第一篇就看到整个诗篇的重点啊，我们要享受在义人的会中对神的敬拜，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树啊，能够真的栽在神话语的溪水旁啊，不断的领受神话语的浇灌，话语的能力，好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